今天的圣经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分别有两处，分别在二十节和38到48节。教会中英文圣经的新约第八页，或者我们看屏幕，一同来读马太福音。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还有在38到48节，我们继续一同来读。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阿们。那今天在我们中间由吴明正长老来为我们分享信息，我想大家也是想念吴长老很久回来我们中间正道。他的题目是以善胜恶。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吴长老。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也很想念大家，所以上一次去现在也才一个多月。那我最近一直在讲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所以今天是第四集啊。那胜过法利赛人的义，那我们也都知道，我前几次都讲过了，法利赛人的义他之所以让耶稣有所谴责，主要就是怎么样，他们一个假冒为善啊，假冒就是表面上面专门注重在表面啊，第一个，然后再来能说不能行，只是讲一讲，但是真的自己做不出来啊，再来只重外表礼仪，然后不重真正的内涵，只重那个条文规条啊，但是真正的里面那个条文背后的真正的那个经义他们不知道啊。那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一直常在经文上谴责他们的。那我们刚刚读到的五章啊，五章我上次讲过好几次啊，马太福音五章到第七章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训，哎，登山宝训 ，OK， 好，啊，叫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我想希望大家要记住啊。那登山宝训主要就是怎么样？就是说，作为一个天国子民，他个人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来过啊？这个主要是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那我们就开始看到。刚刚读的经文啊，刚刚读到的经文，好，那刚刚读到的经文，在胜过文士与法利赛人的义之后呢，主耶稣基督用了六个例子啊。那现在我们已经讲过了前面四个例子，现在就是最后这两个例子。那第一个就是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听见有话说，那这个是怎么样？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有提到的，所以他就说听见有话说啊。那这也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导，哎，说要你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等啊。好，那我就来从这里开始来讲，其实。眼还眼，以牙还牙，在旧约里面啊，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里面提到的哈，二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说你们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乐还乐，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啊，你看啊。那这个主要是在描述，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讲到了十诫，那十诫就是等于是一个他们的道德信仰的一个大纲啊。那接着呢，二十一到二十三章就提到一些施行的细则，那也就是说律法的条文，还有一些施行细则啊。那比如说，在二十一章也提到，就是说啊，你们如果骂父母亲的或打父母亲的就要被处死啊，等等这些细则。那这里讲到的就是说，如果有两群人马啊，或者两个人吵架或打架了之后，那就用这种处理啊，就是说你要以命还命，然后以眼还眼啊，以牙还牙。好，那之所以有这个条文，主要是为什么？主要就是说，那个时候当摩西带着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他要带领他们到迦南美地，那要带领他们过去，你看哈，带领了差不多两三百万人民啊，那以前是做奴隶的啊，然后现在要带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那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啊，他们就有一些打斗啊，你看两三百万人啊，就有这些吵闹的事情，有一些打，那就有人打了之后，他回去又叫他的兄弟姐妹回来，又把他打回去，那就打来打去啊，那势力大了就打多几颗门牙啊，势力小的就打一两颗，那就变成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说在神给这个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就等于是把这个法案立出来，那立出来之后主要是做什么用，就是作为一个审判的一个公平啊，审判公平，你不能乱来啊，不能就是说人家只是对你怎么样，你就把人家怎么样啊？好，这等于是一个审判的一个公平的原则。其实这是一个法律条文啊，它不是在鼓励每一个人说，嘿，如果有人对你怎么样，你一定要跟他讨回公道，不是在这里。为什么？你看哈。你如果到利未记去看，很清楚啊。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特别讲到什么？说不可报仇啊，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有没有那个爱人如己？其实在早的时候都已经是神的旨意在那里了啊。所以说这个报复来报复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并不是那个神的真正意思啊，那个只是说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定出一个法律条文，让他们能够遵守，得到公平的审判啊。好，那但是呢，法利赛人啊，一直像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牙，就一直到了两约之间，到主耶稣基督那个年代啊，一样就变成是说，文士法利赛人觉得就是说，我们就是要争取这个啊，谁敢对我怎么样，我就敢对他怎么样啊，就变成一种鼓励式的，好像就变成说，哦，这就是我的权利，我要好好争取啊。好，所以主耶稣讲的就是什么？他说不要这样做啊。古人就是说，听见有人这样说，但是呢，不要这样，不要与恶人作对。然后接着刚刚读到的经文就是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啊！打右脸，左脸给他打。那打右脸，那当然有他的那个 啊背景在啊，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啊，你说一般的话要打人家的右脸，要怎么打才打得到？如果我是那个，因为一般的话都是右手嘛，对不对哈、啊？我们就一般而言右手，那我这样打过去是打到人家的左脸嘛啊，对不对？那真正能够打到右脸是怎么样？手背嘛，啪啊，有没有哈、啊？这反拍啊，啪啊，这才叫做打到人家的右脸啊，那就是手背来打。那手背打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对别人呢、啊，最藐视、最瞧不起、最侮辱的打法，就是打右脸。那再强调是用手背来打。OK， 好，这个就是他的背景在了啊。那、哦、主耶稣基督讲说，如果有人对你这样子的话，你甚至还可以左脸都给他打。OK， 好，再来也提到说，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好，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外衣其实对于穷人来讲非常重要啊、哦！外衣是什么？除了外衣之外，他晚上睡觉当棉被盖的啊、哦，当棉被来用的，这对穷人来讲非常重要。那主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这样子，你甚至连外衣都可以给他。OK， 逼你走一里路，就同他走二里路。好，也是在那个年代的那个啊、哦，那个时候罗马军队啊。罗马军人他如果看到路上的人，他有这个权利啊，叫你说来，你来帮我背我的行李啊。那是背多少？一里，这个是规定的啊，背一里。那主耶稣讲，如果有人叫你背一里，你甚至两里都给他背啊。好，再来，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也就是说，那这个在啊，以色列民的这个整个律法里面啊，这个是他们对于特别是啊弟兄之间的一些借贷，甚至呢连这个利息他们是不需要拿的啊，这个是这样。好，这个就是当主耶稣讲，就是说有人讲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主耶稣还讲就是说，好，不要与恶人作对，你甚至。可以做到这些，好，这个是第一个我要讲的。那第二个又有话说，好，又有话说，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啊、哦。又有人说，好，爱你的邻舍，那这个是在啊旧约里面讲的哈、哦。我们刚刚也读到爱人如己等等哈、哦，好，但是呢，恨你的仇敌，这个不是在圣经上有的啊。哦，这个是从法律赛人他们自己讲出来，这不是圣经上面的啊、哦，不是圣经的教导，根本没有啊、哦。所以说就是这样。好，我就从这个背景来跟大家先知道一下刚刚经文。那其实呢，总的来讲，你就知道说，其实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在于哪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在消极方面，在消极方面。不要报复哈、哦，不要报复，而且不要以恶报恶，反而要以善来胜恶。OK， 这第一个消极方面啊。第二个积极方面呢，要爱人如己，然后达到那个完全的饶恕别人啊，完全的饶恕别人。好，这个就是啊，主耶稣基督真正的教导啊。那所以说。我今天就要从两个方向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个，我们来学习不要报复，要以善胜恶。好，跟你的邻居讲，跟你坐在旁边的讲，不要报复，要以善胜恶。来，好，那第二个，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学习，学习爱人如己，完全饶恕。好，跟旁边的人讲。好 ，OK， 好，那我们就从这两个方向开始。不要报复啊、哦！不要报复。在二次世界大战啊、哦，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 啊，德军啊，已经到了那个弹粮还有兵丁啊，都已经很短缺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德军啊，希特勒甚至就把那些青少年啊，14、15岁的青少年啊，就送到战场去，啊，就送到战场去。那你知道啊，14、15岁的青少年，你看有些都还在哭着要找妈妈的，有些啊都还这么小的年纪就送到战场去。好，丹麦在1940年开始就被德军占领。在最近的一部电影啊，叫做《Land of Mine》，中文翻作《拆弹少年》，有听过的举手。好，那回去你们再去找好了。这一部电影啊，是在今年的奥斯卡金像奖的外语片里面啊被提名了啊，被提名。那这一部电影。当这一部电影出来之后哦，大家世人才震惊啊！这一部电影揭发了那个丹麦历史上不为人知的真人真事啊！但是是什么事情呢？当德军投降之后，那丹麦呢就抓了一大群的这个德军的俘虏，那这些俘虏啊，都是这些15岁的。都是这些青少年啊，那这些人怎么样？他们德军在战争的时候啊，就在那个海滩啊埋下了差不多220万枚的地雷，埋了220万的地雷。那丹麦呢？丹麦军队呢就说：“好，这下我逮到机会了，你这些战俘啊。”你怎么样埋了这些地雷，那我就要你这些战俘来把那些地雷给我清干净。好，那他们就怎么样，就用徒手啊，徒手就这样慢慢敲慢慢挖。那而且啊，这个丹麦啊，就是对于这些青少年啊抓到的俘虏啊，也是非常凝灭啊，对他们也非常不好，那就把他们送到这边就去挖。那你也知道啊，在整个挖的过程啊，都像这样子啊，你知道哈、啊、一不小心蹦一下子这个人就不见了，那蹦一下就手脚没有了，那就是这一群15岁左右的小孩子。那这些15岁小孩子每天哭着要回家，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德国家，哭着找妈妈，那这是多悲惨的。那就让世人就想起来啊，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德军在占领欧洲的时候的那个残酷啊，惨无人性的那个对待。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丹麦的这种做法也是同样的啊，也是很残忍啊，很残暴，等于是他为了报复，把那个人的那个道德良知哈、哦、也都泯灭了。这叫做以恶报恶，这叫做以恶报恶。因为啊，这些青少年啊，他们对于战争啊，对于这些仇恨啊，这不是他们选择的、啊，这不是他们选择的，他们也是被德国政府就这样被硬压过来的。那结果呢，却由这一群无知的青少年来承受这些后果，这也不公平。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以恶报恶，造成了更多的这个邪恶啊，造成更多的邪恶。主耶稣基督刚刚的教导，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以恶报恶，反而要以善胜恶啊！以善胜恶，就是当弟兄姐妹我们领受了神的那个新生命之后啊，我们就用那个神给的那个新生命的那个良善啊， 来胜过我们原来有的那个老我的那个恶哦，能够把它压过去啊、哦。或者是说我们用原来用后来我们领受到的那个神给新生命的那个良善啊，来压过那个恶待我们的人，这叫做不要与恶人作对，要以善胜恶啊。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啊，我们的旅途里面，我们难免碰到有一些恶待我们的，我们难免碰到屈辱，难免碰到被恶人占便宜，被穿啊、穿小鞋啊、哦、等等啊、哦、等等。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如果能够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那他跟我们讲什么，他说他的应许是说你们的赏赐是大的啊、哦、而且神呢恩待也恩待那些忘恩和作恶的人啊、哦、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是有更大的视野，我们有更美好的盼望啊！我们的盼望不只在今生啊，所以我们有些事情不需要去跟他们一般见识，更何况神呢，在我们与他为仇敌的时候，他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死啊，为我们罪死。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个教导，我们更要来学习啊，真的不要以恶，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胜恶。神是公义的啊，神是公义的，我们神要我们做的就是为你逼迫我们的人来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啊，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因为神说深渊啊在于他啊，到底来审判，这个是神的事情。他说不要为自己深渊，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OK， 然后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报应的事情由神来处理，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要什么，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好，再来，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读下面那一节啊，所以你们的仇，因为这样行就是把他归在他的祖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好，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埃及啊有一种赎罪的仪式，那也就是说犯罪的人就顶着一个炉子啊，上面有炭火来烧着啊，顶着一炉的炭火，那就表示什么，表示他忏悔了，悔悟的意思。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不要以恶报恶啊、哦！我们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那这就是怎么样，就是让他有悔过的机会，让他有悔过的机会啊、哦！那这样就是以善来胜恶啊、哦，以善来胜恶。好，主在保罗的身上啊，有主奇妙的带领啊。以前的保罗在还没有信主之前，还没有接受主之前，他怎么样？迫害基督徒啊，迫害基督徒。但是呢，当他信主之后啊，他的行事为人，他变成怎么样？他说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然后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等等啊、哦、好，但是呢他怎么样，他说为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OK， 然后他说我心里所愿意的就是向神所求的都要以色列人得救啊、哦、你看哈、哦， 就是说神在他身上奇妙的带领，带领怎么样，就是他不选择报复啊、哦，也就是说他在犹太人里面，他这样子被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了，但是他的唯一就是怎么，就是有以色列民骨肉之亲，他就是要他们能够也能够带领，让神来继续带领他们哈。这就是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的最佳的一个心态跟一个写照啊。好，好，弟兄姐妹，好，我继续讲啊，我继续讲，因为刚刚有些啊，有些不舒服，有些不舒服，好，继续讲，好。那我们在讲到啊、哦，讲到国家伦理层面怎么样来应用 ？OK， 好。OK， 好，继续。好，不要保护。你给我水一下，给我一个水啊！哦，我这里有水。嗯 ，OK， 好，好，然后接着啊，接着，我刚刚讲到，很抱歉哈、啊，有一点那个，有一点问题。OK， 好，那。好，那刚刚讲到了哈，抱歉，我刚刚有点身体有点不舒服，因为我最近啊，坐一下，不要紧，站着还是站着，站着站着呀呀呀，所以最近因为肚子有些不舒服，昨天晚上也好像不太睡的样子啊，好像没有那睡，不过没有事，没有事。只是让我停顿了一下下来，好，赶快继续啊、哦！好，接着呢，我刚刚讲到的，就是说，主在保罗身上奇妙的带领啊、哦，奇妙的带领。那犹太人他说他被鞭打了五次，然后棍打了三次， 然后石头打了一次，然后他怎么样，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好，怎么会不要包袱，等一下不要包袱。 OK， 不要有人准备。OK， 好，继续，抱歉。好，那我继续讲啊，继续到了。好，那接着。讲到坐下来
啊，好啊，
要哪里
上赞美小组上来尝试。 OK， 可以，不用分享。我们
让吴长老休息一下，还是休息一下？我们再把这个愿你崇高，我们再唱一唱好吗？因为下星期我们
一分钟，
好，你说可以的时候，我们好，那我们就请上面打一下愿你崇高，好吧？我们再来学这条歌哈，你不要急啊，愿你崇高。在我命中献祭，在列邦中扬声歌颂你，我们呼求你必定应允，大能膀臂拯救到底，奉神
OK， 好。那我又从PowerPoint， 好，可以了哈。好，那我就又回到刚刚讲到的哈，就是说在保罗身上的奇妙带领啊，不要报复，在保罗他在。跟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好，好，那保罗跟他的骨肉之亲在传福音的时候，他遭受到的是什么样？他自己写就是说，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然后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啊、哦，等等啊、哦，他受到的这种待遇呢，但是呢，他说什么？他说为了他弟兄骨肉之亲啊、哦，他就是自己被咒诅，也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啊，这就是怎么样来展现出，如果有人恶待你的时候，你还能够以善来胜恶啊，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好的榜样。那这也就是什么？这也就是说，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都转过来由他打的一个最佳的心态的一个写照，好不好？啊、哦，这个就是一个最佳的一个心态写照。那同时，弟兄姐妹，大概我们也要知道啊、哦，我刚刚一直在讲啊，就是说像这些东西啊、哦，是对于我们个人上面哈、哦，个人的这个生活上面。那如果讲到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那我想我们都好好的来思考。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啊，耶稣被这些大祭司审判的时候，然后大祭司的用人打了他嘴巴啊，结果他怎么讲？耶稣说：“我若是说的不是啊，你可以指证我哪边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啊，那就要分清楚啊。刚刚不是讲这个打你右脸，你左脸都给他打。但是呢，如果关乎到一个社会层次，关乎到国家的，那这个就要好，不是这种做法，好不好？哈、啊，所以说你就整个圣经，我们要全面来看，因为这是关乎到整个救赎，关乎到整个人类啊。好，同样的啊。保罗也是啊，保罗在被审判的时候，在啊《使徒行传》23:2-3的时候，哎，一样的，那个大祭司也找了人打他哈，打他，结果他怎么样？打他的嘴。保罗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啊！我如果说的，我坐堂是按着律法来审判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来打我啊 ！”OK。想知道哈，就是说在个人上面的我们就要这样，但是如果讲到的那个社会伦理、国家伦理，我们就要用这个层次来讲。好，这个第一就是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的。然后接着呢，我们要更积极方面呢，就要靠神的恩典啊，来爱人，还有来饶恕人啊，爱人如己，完全的来饶恕。那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啊，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啊，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天父完全一样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教导更积极方面，我们不只是说不要跟他们作对，而且更积极的方面还要主动的去爱他们啊。好，那这里就讲到那个日头照义人也照歹人 ,OK, 好，那更何况我们呢一样啊，父神怎么样爱我们也要怎么样。第二个，愤怒啊不饶恕别人啊，于事无补啊。我们也常，我想弟兄姐妹也听过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当，人家恶待你的时候，就好像刺你一刀啊，刺你一刀，那刺你一刀，你就把那个刀子就保留着啊，那每到三更半夜啊，就把刀子拿起来看一看，骂一骂。然后又放回去，然后隔天又拿出来看一看，又放回去，人家刺你一刀，你就从今以后刺了十几年啊、哦，十几二十年，就继续一直伤害自己啊、哦，啊、哦，所以说怎么样？就是说你要，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啊、不是在伤恼怒人，其实不是伤害到别人，就是伤害到你自己。第二个就是。 你生气啊，只会让你更加的不快乐而已啊。然后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本来是一个坏人啊，就变成两个坏人，你搞不好你就你也想办法说，好，我要给他穿小鞋，给他难看啊，等等啊。好，要学会怎么样饶恕人。好，再来，神对啊饶恕人的这个教导，我想弟兄姐妹很熟了啊，很熟了。哎，然后饶恕几次？70个7次嘛，哈，彼得说7次可以吗？主耶稣说70个7啊，70个7代表什么？这七代表无尽的饶恕嘛，啊，无止境的饶恕啊，啊，无止境的饶恕。那主耶稣基督用了1000万。跟10两银子的比喻啊，10两银子的比喻，那我想弟兄姐妹都已经很熟了，都已经很熟了啊，因为呀，就是嗯，好像就是这个，当一个家仆他欠这个主人欠1000万，那后来这个家仆啊，这个苦苦哀求。之后这个主人动了慈心啊，动了慈心，好，那你就免了。但是呢，这个仆人呢，一免了之后出去碰到他的同伴，他同伴欠他10两，那他就一直追着他，要还告他，告到衙门去啊。后来被这个主人知道了，他说你欠我1000万我都没有跟你拿了，人家欠你10两你就这样子，好，你这个恶仆，那我也要这样子对待你啊，一样的。天父，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一样的。好，弟兄姐妹，我们来一起来读最后这一段好不好？来，开始。饶恕别人哦，要饶恕。好，那饶恕必得到释放跟自由哦，必得到释放跟自由。那饶恕不止饶恕别人，也是等于是对自己好处，释放自己，因为饶恕能够医治自己心灵的创伤，而报复呢会加剧那个自己的心灵的苦痛啊。好，饶恕别人非常重要。这个故事发生在1999年啊，发生在1999年。那有一个牧师叫做缺明义牧师，那他就在嘉义的一个水上教会啊，那个地方叫水上教会啊。那个地方离我家乡不远啊，离我家乡我想开车差不多10几分钟就到了啊，10几分钟就到了。好，那牧师跟整个家人哦非常和乐，非常好，而且非常爱弟兄姐妹，非常爱弟兄姐妹。那在1999年11月的一个晚上啊，1999年11月的晚上，那他跟师母啊一样的，就去带领一个查经。那一天晚上呢，这个牧师呢，就是后来身体有点不舒服，他就先离开。但聚会完了之后，他就马上回家。那师母还是继续带领那个聚会嘛啊，那他就先回家。但是呢，当回家之后没多久啊，就有一个凶神恶煞啊， 他就闯进了那个教会里面啊，闯进了教会里面，那不分青红皂白的啊，就啊拿着刀啊，就刺了这个牧师，然后旁边刚好有两个女儿啊也在旁边，结果两个女儿也都被砍成重伤啊。那这个男子主要是为什么？男子主要就是说他跟他的父亲要钱要不到，然后就生气啊，就这样子而已，就这么单纯，然后就这样子闯入了教会，就伤害了啊牧师啊。然后后来呢，这个师母啊，这个照片上这个叫做戴淑薇师母，却戴淑薇师母，他为了这个事情啊，痛苦的啊，什么七天七夜啊，就是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不断的为上帝，为什么让这个事情临到他们身上啊？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啊，这样下去了啊。他说，但是他不断的在祷告啊。他说：“神啊，你要帮我，你要照顾我这个孤儿寡妇的神，你是照顾孤儿寡妇的神。”没有你啊，我们一家真的是活不下去啊，就是这样。那在整个过程中，在他的这个经历祷告当中呢，神也给他亮光啊，让他深深的体会到啊，就是若不学会原谅别人，那自己会耿耿于怀，会继续的痛苦下去啊。饶恕别人可以让自己得到释放啊，这个就是神给他一个很清楚的那个话语啊。然后后来他也感恩的说，他真正领受神的祝福啊，神也慢慢的擦干他的眼泪啊。然后慢慢的神一直的带领他到了那个审判结果的那一天啊，当法院送给他一个审判结果的时候，因为他常常哦要出庭去嘛，那出庭去然后都会碰到那个罪犯啊，他就很没有办法跟他看啊。但是接着之后慢慢之后呢，过一阵子之后，因为神在他心里的一直鼓励啊，一直激励，神必有他的作用在他心里面，他也抓住了这个结果。到了最后呢，他还想说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把福音传给这个罪犯。那到了最后呢，当审判结束之后啊，那个法院寄给他的那个审判结果，结果他看了审判啊，他却好高兴啊。他高兴什么？高兴说这个罪犯啊没有被判死刑，只是判无期徒刑，所以他为这个罪犯高兴说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接受到福音啊。这个就是神带给他的这个力量啊，而且他也愿意这样子怎么样来学习原谅跟饶恕。后来呢，他经由神对他的这些内心的帮助之后啊，他就开始想到了，因为伤害他的这个人哦，他的家庭里面哦一定有一些问题，然后他就想说，那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整个社区里面，从小那个小孩子能够得到很好的教导，因为在那个地方哦，有些小孩子是没有比较没有人管啊，因为父母亲在外面做事，那有些又是单亲的，有些就是就是有一些弱势的家庭啊，所以他就想一想，神给他一个意向啊，就是说来做一个所谓的传爱客服班，把爱传给这些小孩子的课后的辅导，特别是对这些弱势的小孩子啊。然后他就这样子，那他怎么样去找学生呢？他就骑着车子，就在那个水上那边哈，大街小巷去找，特别是那些小孩子不回家的， 就在蹲在路旁在赌博的那些，或在庙口那个游手好闲的，他就跟着他回家，跟着他回到他的家，然后他就跟他父母亲讲，就说：“哎，你那我们这里有课后辅导，你要不要到时候小孩子下课后送到我家，就不需要到庙口啊，到街上去游荡。”那结果那家长都觉得说：“那哪可能？哪有这么好的事？”哎，结果看一看，哎，真的啊，这个缺师母啊，就真的这样子，他就成立了这个班级，而且不只是帮他们课后辅导，还帮他们建立那个人格啊，用神的爱啊来教导他们，带他们祷告等等啊，他就是都从大街小巷这样，结果呢，十几年来，已经有2000多位小孩子啊，都是到他那边去啊，把原来那个等于是已经要将来可能又要杀人的那一群啊，就把它转变过来了啊，就这样子大大的转变过来。那后来像这个图就是他们在那个感恩节的时候的一个表演，这些都是很弱势的团体啊，很穷的家庭。后来呢，这个缺师母他就讲啊，就是很少人能够真正了解那个被害人的痛苦，那一般人真的没有办法体会啊，但是他感谢上帝啊，帮助他学会怎么样去原谅，怎么样去饶恕，而且怎么样让心里得到释放。他说这是上帝给他最好的礼物啊，这是上帝给他最好的礼物。他从一个美满的家庭变成破碎的家庭，然后让神大大的得着之后，他把这一大群2000多位学子啊，从那个鬼门关又把他拉回来正途。神有神的美意啊，神有神的美意，神有神的美意。弟兄姐妹，刚好这个地方啊，就离我家不远，在台湾的家不远，所以我是下定决心，我下次回去一定去拜访这个教会，一定去拜访他。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学习到的啊，学习到的，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以恶报恶，以善胜恶，让我们真的能够爱人如己，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怎么样宽恕别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这边的天父，我们的主，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的话语，今天的带领，主，我们能力不够，主，我们真的也不知道怎么来做，但是求主来带领，求主加添我们力量，主，让我们所做的真的都能够合乎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感谢吴长老这么好的给我们这种学习的这种机会。好，让我们来翻开诗歌本第326首《靠近父神的心》，请收奉献弟兄姐妹到前面来。